第三集，老祖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身影被夜色消融。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，老祖无从得知。几日之后，老祖发现外面没有关于他儿子的怪异传言，便将盖半仙忘却了。他曾托人寻找驼背如山的白发老太太和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，可是没有一点下落。日月如梭，转眼马江离即将满岁。老祖心中酸楚，决定再找个借口不办满岁酒。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很多人说老祖狠心，孩子哭闹他不闻，孩子生病他不问，抱孩子的次数也寥寥可数。很快老祖就不用为找借口发愁了。京城传来消息，皇帝驾崩，举国居丧，百日之内不得有婚嫁宴乐之事。老祖不愿办满岁酒还有一个原因，办酒要准备宴席，花费颇大，藏蓝色布包里的十几个铜钱还不够买几碗菜，就算900文也不够举办一次完整的宴席，恐怕这头刚叫管家去买菜，那头马江离就魂飞魄散了。这钱要尽量省着点花，时间能拖长一点就拖长一点。将近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老祖是这么想的。毕竟马江离是他亲生儿子，虽然不愿主动亲近，但也不忍过早的生离死别。偶尔老祖忍耐不住，想要故意用光那900文，不再忍受这种若即若离的折磨，可是真拿出那藏蓝色布包之后又下不了手。在办不办满岁酒这件事情上，家人以为老祖是板上钉钉，铁石心肠，却不知老祖为此辗转难眠了多少个夜晚。夫人发现老祖瘦了许多，以为是公务操劳，劝他不要这么尽心尽力，他只是微笑点头应承。到了马江离满岁那天，老祖家里一切照常，饭是往常的饭，菜是往常的菜，汤是往常的汤。中午的时候，老祖正和抱着孩子的夫人吃饭，守门的仆人跑来堂屋里禀报，说是有人来恭贺少爷满岁。老祖犯疑道，我并没有发一张请帖出去呀，怎么会有人来？又问是谁，守门的仆人一笑答道，盖半边。夫人问道，你笑什么？仆人道，笑他这样贪小便宜的人少见，越州城里只要谁家有孩子出生，他就第一个登门道喜，拿最大份的喜钱，这也就罢了，少爷满岁他居然也来，如果老爷有宴请，那来混餐饭算了，老爷并没有宴请，他居然还舔着脸来。我本想不理他，可他死皮赖脸不走，只好来告诉老爷一声。夫人叹道，人有人的营生，师有师的营生，都不容易，找管家拿几个铜钱给他，就说老爷没有办宴席，没有多余的酒肉，让他自己买点吃的吧。夫人菩萨心肠，我这就去吧。仆人转身离去。不一会儿，那个仆人又来了，手里捏着几枚铜钱。老祖放下筷子，问道，又有什么事儿？仆人抱怨道，老爷，盖半边不要钱，他说他不是来讨喜钱的，他是来送礼的。 他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叫花子能送什么礼？夫人问道，那你接他的礼了吗？仆人道，我看不起他的礼，他还不给我转交，说非得亲自送进来不可。老祖摆手道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来者皆是客，不管他是贵人还是乞丐，送礼送到家门口来了，怎么能不让进门？仆人低声道，他能送什么礼？要不是闲钱少了，就是无论如何要蹭顿饭。夫人道，老爷都说了，你还嘀咕什么？快去叫他进来吧，我看这叫花子比孩子亲爹还亲。夫人还在为满月酒和满岁酒的事生气，老祖听了只当是耳边风，认为过去就好了。老祖想起马江离出生的那个夜晚，盖半仙突然就出现了，不见守门的人阻挡，为什么今天就进不来呢？莫非他晚上进出自如，白天就不行？老祖心里存了一个疑问。
师爷，我来给您的儿子拜寿了。
盖半仙的人影还没见着，那破铜锣一般的嗓子就喊了起来。夫人大喜，急忙抱着孩子起身去迎接。盖半仙走到门口，用脏兮兮的手摸了摸马江离的脸蛋，说道，
哎呦，长得可真好。
往日里夫人生怕孩子身上有一点不干净，但今天是孩子满岁，难得有个外人来道贺，她就不顾那么多了。摸完孩子的脸蛋，盖半仙侧头一看饭桌，假装惊讶道，
哎呀，打扰你们吃饭了吧。
跟在他身后的仆人露出鄙夷的神色。夫人笑道，
没有没有，你还没吃吧，来来来，跟我们一起吃，饭菜有点凉了，还望你莫嫌弃。哎，夫人说的什么话，我一个叫花子，地上捡起来的半个馒头我都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师爷家里的好饭好菜？
说完，他一点儿也不客气地接过老祖递来的筷子，坐在桌边狼吞虎咽起来。他没有一点吃相，嚼菜时吧唧吧唧响，喝汤时吸溜吸溜响。很快，他将桌上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就差用舌头将碗碟全舔一遍了。那守门的仆人一直没有离开，他倒要看看这个叫花子送什么礼给老爷。